透视名利场，解读风月事，每周二晚，往事如风，和您一起聊八卦，追热点。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啊，在这个风雨大作的周末过去之后，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就非常不容易，在西雅图这边。但是也不全都是一些比较开心的消息。最近呢，我在一亩三分地上面看见一个热帖，一个母亲说她的孩子饱受这个高中的孩子饱受抑郁症的困扰，然后不能够学习，然后下面很多人就开始出主意嘛，说要不要去看医生，然后要不要说去多交一些朋友，甚至有人建议说要不要谈一场恋爱，然后下面很多人就彼此之间就各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大家发生了一些争执。我当时对其他的东西我可能就是也不太了解，特别是抑郁症呀什么的，但是关于早恋能不能够帮助治愈这个心理伤害，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今天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有碧辉。
大家好，我是碧辉，很高兴今天受安娜的邀请上她家聊一聊关于早恋的话题。
另外一位朋友是我们的小梁，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梁，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这个早恋的话题。
是的，当时我们下面就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嘛，因为抑郁症那个事情他们已经去看医生了，然后大家就说统一的观点就是还是不要轻易让孩子退学，要让孩子去交朋友，然后甚至就提到说了谈一下恋爱可能对你这个缓解压力会很有好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持的观点是说，可能仅有父母给你的给这些孩子的一些关注和关爱还是不够的，他需要有同龄人，不仅是伙伴，甚至是来自同性的异性的，不仅是仅仅是伙伴，甚至要有更亲密的那种就是恋人的关系来支持他，然后可能才能更好的帮他走过这种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期。然后另外一些人就说呢，如果恋爱失恋了怎么办？失恋的话，那它不是雪上加霜，对青少年这种就是本来就极具动荡性的时期，可能是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我自己呢，其实也不是说很拿得准这个看法，因为我自己在高中时代也饱受单恋的困扰，然后我觉得没有给我带来没有对我的心理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坏处。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能我们这三个的聊天的人当中，可能也就碧辉的小孩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他现在是一个大一的学生，他可能碧辉作为这个过来人，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视角。那碧辉能跟我们聊聊吗？
我很愿意分享一下。我忘了之前的节目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这个早恋的这个话题啊，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因为我儿子呢大一了，在他一直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有一波孩子都是男孩，从 preschool 就是三四岁五岁，就是三岁那个年龄开始就在一起长大，到现在也是同龄人吧，就是也是大一了。然后这几个孩子的家长就是我们呢也很熟悉，大家经常会在一起分享一下孩子的成长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吧，也包括发育或者是在这个性启蒙的教育，还有就是说他们对异性的一些反应，就这些话题我们都有分享过。在我分享我听到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呢那些趣事之前呢，我想说一下，我记得当时来到这边读 ESL 的一个老师，我忘了安娜我有没有在节目里面提过，那个是一个老美老师。当时我们 ESL 有一个分享，他们每周都有一个 topic， 大家其实就是锻炼口语。然后有一次的 topic 就是老师说，在你们国家，你们是通过什么形式找到另一半的？然后大家就说了，哎呀，就是自由恋爱呀，还是相亲呀，怎么的？然后就说了，你们通常去 dating 的，就 dating 的最早的年龄啊，你们是大概是多少呢？就有的人就说这个说那个，然后我们就问老师了，你呢？你知道老师说他是几岁开始吗？他的初恋，他
会
说
从
十
幼儿
三
园
岁，
开始吧？
对，他说十三岁，我们就啊了一下，啊了一下，那个是一个女老师，然后我们就多嘴了，就说哎呀，你13岁就谈恋爱了，那你父母知道吗？这个肯定是很奇怪的，是吧？然后他说知道啊，他带我去的呀，当时我们都笑，然后就
什么
惊
叫
讶。
做他的父母带他去的？
他说他去谈恋爱，他
哦，
去
他
约
去
会，
date 的时候啊，父母接送的。
对他约会是父母他妈妈送他去的，然后我们就惊掉下巴了，我说怎么回事儿？然后他看到我们俩，他也很轻松，就好像说别人的趣事一样。他说，哎呀，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我们都很喜欢，然后呢，我们俩想 date，然后呢，就我妈妈带我去，他妈妈带他去。然后他们就把我们俩就看电影，他说去看电影，然后买了票之后呢，就买了4张票，两个妈妈坐一起，两个孩子坐一起，就并排的。然后他们有他们说，这个大人有大人说聊天。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就觉得很惊讶这种形式。其实后来我发现了，在老美的眼中，青少年的一个对异性的这种朦胧、情窦初开都是很正常的，是符合人性的。然后那个老师说，他说这个叫做那个，好像叫 puppy love 还是 puppet，我那时候英文也不好，不是是
Puppy 就是小狗狗，
小
狗
狗
狗
狗，
恋
或者说
爱。
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 puppy love，就是说那种很纯纯的爱，很幼稚的爱，他说的是这个。所以你想想，这个跟我们的社会认知这种是不是有很大的距离？
嗯，对，
送
确
去了。
实是这样，但是可能。我觉得，我们当时他们讨论的是高中生，高中生可能他们就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可能我儿子他们也会，就他们是初中生嘛，大家开玩笑啊，然后男生女生啊什么的，也会有这种所谓的 puppy love，就甚至小学的时候也都会有，然后，但是他们可能是非常纯洁，就是互相有好感，觉得很有意思，而不会存在说高中生他们有一个临界线是可能犯禁的一个临界线，所以说很多家长就说啊，那就是女生的话会存在说万一说怀孕或者是这种情况，他们担心的是发生这种身体接触的这种恋爱，可能 puppy love 的话大家反而觉得是无所谓，而且我自己记得啊，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是暗恋一个男生，其实不能算作 puppy love，甚至就是单方面去喜欢一个男生，然后也是会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那个男生是肯定不喜欢我的，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丑小鸭，虽然现在变成丑老鸭了，但是当时变丑小鸭，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还是挺敏感的嘛，就会我还是挺患得患失的，我知道他肯定不喜欢我，但是我又很纠结，说我又想让他喜欢我，我又不想从他的这个社交圈子淡出去，但是我又觉得，我作为另外一个人，我看见他，然后去谈其他的，跟其他漂亮的小姐姐们谈恋爱，我又很难受，我就觉得对我的心里其实还是挺难受的，所以我就在想这种高中生就是半懂不懂，已经跳脱出了这种 puppy 的这个阶段。但是又还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接受这种打击的时候，来谈这个恋爱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呢？
其实，在美国这个教育体系当中，他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性启蒙的一个课程。通常呢，他会在课程开始之前有一张表格，让孩子回来给家长签名，它叫做 health， 就是健康课。如果家长不签名的话，他那一堂课他就安排你的孩子去别的地方，就自习去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好吧，你肯定要上的是吧？然后他们上课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一起成长的那些家长里面，有些家长就知道，哎，那个时候 Overlake 它有一个课程专门是，必须得14岁以上的孩子就交个70块钱，然后由家长带着去，男孩儿他男孩儿女孩分开上的，那些
跟
医
咱们
生
中国也差不多吗？
啊不是。哦，对，这个是医院的，啊，医院它是要收费的，70块钱，我记得我带我儿子去了，然后呢都是家长去，因为我老公要上班嘛，所以呢全场的家长都是男的，只有我是一个女的，然后他那个医生呢，作为一个这个从医的人员，他用的术语不是说像老师那样的，而是他有。很专业的术语，还有那些图片啊，他还会告诉孩子这个结构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那怎么样是正常的，你们不需要有尴尬，不需要有犯罪感。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跟父母说，或者说有的呢，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这个几率很少或者怎么样，反正他们都在那讲。讲了之后呢，还给他一个证书，就说：“哎，我接受过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女儿嘛，所以我就知道男孩儿这有这么一茬儿。然后，基本上那些家长都在那儿听，我也不尴尬，因为我听不懂，我就在那坐着。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育其实还是有的，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说，当然说有避孕呀，什么艾滋病啊这种病，那个病毒的这些危害，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章节，就是说万一怀孕了，你有孩子了，我们社会有哪一些机构可以帮助你啊？比如说你可以去收养，就不就送到一个寄养家庭，让他们帮你，或者送去一个什么样类似那种福利院之类的啊，你不要了，或者说我要，但是呢我需要资助，那哪一些部门可以帮你申请到一些福利？他们有这些，跟孩子们说的，我觉得这个有好有不好吧。不好的就是大家，哎呦，行啊，没事儿，反正我都有什么都，社会有兜着是吧？好的呢，就是说，哎，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孩子也不至于好像很彷徨、很惶恐，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都有利弊。但我觉得还是这家庭的这个教育啊，不应该是做，等到高中生的时候才要就做这些。教育那个时候太晚了。其实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不同的深度跟他们做这个打基础。好像说你1年级的数学有1年级的程度，高中有高中，大学有大学，都是数学是吧？哎，我看到小红帽进来了，小红帽，打个
对，
招
作
呼，
为前医学，不是前，这个
之
博士
前。
学位取得了之后就不能说前了，医学博士小红帽。然后你对这种就是不管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对这种生理生殖卫生的这种学校里面的这些介绍，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和看法吗？哦，小红帽可能暂时没有在线。我自己其实以前也是学医的嘛。所以说，我自己给小孩子，我几乎是把这些东西都拆解成了科学知识给小孩讲。因为我们家我学医，所以我有很多解剖图谱，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分系统，然后介绍这些器官，然后所以说小的孩子还好，我们老大的话，他也是从小就接触这些，他知道生殖系统的各个器官叫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行的。他到现在没有，可能是因为时候没到吧，他没有体现出对此的任何好奇心。但是可能对我来说的话呢，我也没有具体讲到说避孕这种事情，就 感觉很难启齿，但是这可能都还是一个其次的事情，因为到了高中肯定会允许他，然后去到课堂上，让课堂上去学。我可能自己会比较介意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种谈恋爱的事情是不是对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自己当然，就是也很矛盾，一方面我是觉得就是早谈恋爱早失恋，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从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就是早一点失恋呢，然后你会体会到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之后你就会呈现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就不会说到了可能你一直压抑着他不让他去谈恋爱，等他到了高三高四的时候去谈恋爱，然后失恋就天崩地裂的，因为孩子青春期的恋爱都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嘛，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会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美妙了，特别是第一次谈恋爱，就真的很想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谈恋爱上，
我觉
不
得这
想。
个对人类的情感有很多类别，但是这个恋情，这谈恋爱的这种情感的体验是最美妙的，我
对，
相信，
好，那我们广告先进下广告，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谈恋爱的美好感觉，然后就再想一想，孩子们要不要这么早的体验这么快乐的感情呢？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还可能享有 Silver Sneakers 健身计划、例行眼科保障、海外旅游急诊保障等福利。快致电855-838-296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情况而定。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聊一下。我刚才跟碧辉，我们俩就是说到这个谈恋爱的快乐，都是不停的点头，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谈恋爱真的很上头，大家肯定都谈过恋爱，就是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因为我就是暗恋过别人，然后自己谈恋爱，然后我谈恋爱的次数倒是很少，可能跟正正经经谈恋爱就跟我老公谈了，然后就成了嘛。但是就挺喜欢谈恋爱的感觉的。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把时间花在其他上面，你就想随时跟他一起分享你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情，然后说一些非常愚蠢的话，你就是会又愚蠢又快乐。但是恰恰好最容易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学习的时候，因为你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在高中阶段。你想想，那个时候在古代的话，大家都结婚生孩子了，在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谈恋爱，所以我就在想，究竟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说太早体会到这种快乐的事情，跟学习比较起来的话，那这个也太快乐了，会不会就再也不爱学习了？
哎，你说到这个啊，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一位家长就跟我分享了他儿子，回到家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说了他的那种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朋友跟我说他儿子呢，回去跟他说啊，有一个女孩很喜欢他，就跑过去问他，哎，你要不要？当我男朋友，然后呢，他儿子长得还挺，就挺俊，挺英俊的。然后男孩啊，没有女孩成熟的那么早，所以呢，他儿子呢，当时就傻乎乎的，好啊，那我不就是男的吗？我是你朋友啊，就这种感觉。然后呢，一天快乐的就像一只啊，就是
小鸟，
每天都想出门的小鸟一样，就很快乐。 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回来就说：“哦，我失恋了，我分手了。”然后我朋友就问他：“哎，怎么回事儿？”然后他说：“没有。”那女孩就回来跟我说要跟我 broke up。他说：“I don't even understand what broke up means。”他都不知道那个单词什么回事儿，然后呢就哭啊哭啊，就那种前后的对比呀，就孩子，因为虽然不是说撕心裂肺的那种失恋，但是至少就好像很失落，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后来，我问我朋友怎么样，他说他就让孩子在怀里面哭。因为每次问他就哭，然后就大概哭了几天，每天睡觉之前就问，哎，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好一点了吗？今天他有没有跟你说话呀？你在学校怎么样呀？一想起来就哭。但是随着他每次问，那孩子每次发泄，然后呢，3、4天之后呢，就慢慢就过去了。然后有一次他找了一个机会跟孩子那个散步的时候，就说就跟他。分析了 like 和 love 的区别，然后就说你这种情感呢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在 like 喜欢的阶段，还不是 love。当然，这个 love 就更加美好，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也有可能面对分手，你那个痛苦呢，就爱的感觉跟喜欢的感觉不一样，但是痛苦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让孩子体验的一个过程吧，是吧？虽然是很幼稚的那种，我知道后来他儿子跟他的聊天就非常的 open mind，基本上每次有什么心仪的，或者说哎呀我有心动的，说有暧昧的，都跟他分享，然后甚至买什么东西。我想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还帮他儿子打掩护，因为不想让他爸爸知道，就让老公知道。他还做这个，我觉得这种关系还挺好的，因为比较像朋友啊，比较容易分享嘛。
那他后来有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呢？我自己有的时候会
没
想
有。
啊，就谈个恋爱就相当于上一个课外班儿，你在那个课外班上要花多少时间？比如说，你会不
对，
会
我
一
知
次花到2到3个小时？
道他是吧？我知道他儿子好像还挺优秀的，就后来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专业啊什么的。然后，就我据我所知啊，是没有。那个也不算是恋爱，就那个时候。但后来呢，也有好几次有女孩子跟他，就是有感觉吧，他们也分享了，然后也约会啊出去了。但后来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分了，分开了，分手了，然后这些分手的理由也是挺搞笑
奇
的，
了怪，
千奇百怪的，可能不是属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我就不说了。小红帽呢？嘿，来啦
小红帽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因为我在车上，然后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动 mute 了，然后我想说话说不
快说一下，分享一下我
对。
们青春时代的这种感觉。
青春时代，一言概之，我就是那个早恋的，
羡慕早恋有回应，
不是十三
所以
岁
说影响你学习，他你肯定
啊，
是被影响，以优异成绩保送了。
没有那么早，对。然后那个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高中的老师还甚至于跟我说当时好担心你们呀，可是看你们好像每天的活动内容之一是比学习，所以对，然后这个后来说起来，这个跟现在的那个小孩儿所谓的那个早恋谈恋爱比，那个就真是纯 puppy love 了，就都不能算 love，因为
一
直
个学
到
习小
的
组吧。
没有，但是这个区别跟学习小组的区别是有排外性。你如果是真的学习小组，你还可以再要别人一起来学习嘛，没关系嘛。两个人学习，三个人学习都可以嘛，这个是有排外性的，所以这个还是算早恋。然后，因为直到大一这个分手的时候为止，连嘴都没亲过，所以 但是后来开玩笑，我跟我老公讨论起这个事情，我老公说可能就是因为到你们大一分手连嘴都没亲过，所以才分手
这样才分手的。
对，这个是开玩笑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刚才我在也在听你们讲的那些所谓的什么生理卫生课呀，什么相关的那些，那国内是显然就什么都没有的。然后那时候呢，也都可傻了，但是这个傻是褒义的，就反正大家也
比
都
较
不
纯
懂，
情。
所以对。然后我跟你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女儿，
对，我觉得女有女
对，
儿
我
的
跟你
家
们俩有一个
庭
很
考
大
虑
区
会
别，
完
我有
全
女
不一
儿，
样。
而且我又是个医学生，
嗯。
所以我女儿现在还太小，她还什么都不懂。但我儿子已经开始问我，诸如小孩是怎么来的，两个男的能生小孩吗？因为我儿子今年遇到的老师呢是个女老师，然后她有 wife，你明白这个意思
OK，
吧？
明白。
然后就是两个女性的一个家庭，所以她今年回家我来问我这种问题，二年级问我这种问题，我就很认真的跟她没有讲很细节的东西，但我很认真的告诉她，正常情况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成人以后你们可以有小孩。大概就这样说，然后他就没有继续追问，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一个7、8岁的小男生，可能这个答案目前够了。等他下次追问的时候，我再给他再讲细一点吧。然后我对我女儿现在想的是，等她稍微大一点，我觉得最多到初中，我就要很严肃的给她前因后果、生理卫生，我不管学校讲不讲，我要给她讲。我就是觉得
等
这
不
个
到
东
初
西是属于我要
中，
让她。
那个小朋友在4、5年级就已经口口相传了。
那我可以早一点，
哎呦！
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我觉得只要脑子不笨的小孩，其实你给他讲明白怎么回事儿，然后把利弊，尤其是弊，给他讲清楚，他会对他的行为的判断，可能有些东西会更明白，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哎，你们
所
知
以
道吗？
我是打算早一点讲，
在美国，在 preschool，我们已经开始教育孩子对自己这个性别的这个 identify。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法，就要求孩子自己保护孩子，就保护自己吧。比如说，underwear cover 的，就是内衣裤。包裹的那一部分呢，不能够随便让人家看、触摸和拍照。这个
哦，
是不
这个
对。
在美国的，包括医生检查什么的时候，这个都是会强调的。就是说，包括医生检查也是在你的监护人，或者说一般来讲就是爸爸妈妈的允许下，医生检查。就是这个某一些 part 是这种，
其
他
实，在生
们
理
就
上面的
会
话，
很
我
早。
觉得其实都还好，因为就是我和小红帽帽，我也是医学生，虽然我是学中医的，但是从头到尾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从头到尾学了一遍的，而且我生理卫生课学的相当不错，就是解剖课学的相当不错，跟大体老师处成
忍不
了
住给你
姐
们
们吧，
插播一个，
属于那种，所以说这种生
插播
理
一
方
个
面我，
笑话。
你说。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很详细讲这种东西，然后我是在一个纯西医院校嘛，所以我们大一就有解剖课，然后解剖课讲到生殖系统的时候，讲女性生殖系统的时候呢，男生都往前冲。就是有实习课是要看实物有标本的嘛，然后就是男生完全不往后撤的，然后等到讲男生的时候，我们女生都往后边躲，然后男生还是在前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男的女的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笑
我们
话。
中学上那个生理卫生课的时候就这样的，这样的盛况。
我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是医院系统的，可能我对人体，我爸也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当时初中的时候，他就去带我去看过解剖了，实体。他就是想测试一下我适不适合这个行当吧。他自己是以前 要当医生，但是因为就是国内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断了他的这个职业历程嘛，所以说他是把他的愿望投射在我身上，很早他就在测试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就带我去，正好我们家又是医院系统的，就带我去看了，所以说我很早就对这种人体啊，对那些就是祛魅了，就不太害怕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也不是很担心，就是生理或者是这些方面，我主要特别担心的就是说对于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因为我自己是因为像那个茂茂，他是属于谈恋爱谈的比较正派的那种，正能量的那种，就是组成了一个，两个人强强联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习小组这么一个情况。我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单恋，且没有达到任何学习效果，就天天沉溺在啊，他不喜欢我啊，怎么办？然后啊，我好嫉妒，不，但是我又不想离开他，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里头，就导致我有段时间其实整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我也会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小孩儿，他可能在高中期间他谈恋爱，然后因为一些不太顺利，可能比我更加敏感吧，然后会导致一些抑郁或者是什么，再加上你投入到谈恋爱的时间，我刚才不是开玩笑说吗，这相当于上了一个课外班，就是算一算他每天要跟女朋友聊天的时间，然后要一起就是想出去玩的一些时间加在一起，每周他究竟要占掉他多少的时间用来学习。我就会在想，这个第一个是时间成本，第二个是情绪成本，就是说你失恋的时候会对你带来多大的一个心理影响。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属于那种就是上帝给他开了各种窗，长得也很不错，然后踢足球也很好，成绩也很好，非常的聪明。但是他大概是在初三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人很聪明也很受欢迎，所以初三的时候他就谈了一个恋爱，然后那个恋爱都还挺真挚的。后来那个女孩子也是因为某些原因就跟他分手了嘛，分手之后我们当时是矿区，然后他就也是天天哭。一个大男生，就是平时我们看他是我们班的，就是属于 lead 的那种感觉，先是班长，后来是学习委员什么的嘛。我们都听他的，但他那时候就哭嘛，大家关系跟他都很好。有一天我们就陪着他一起走在那个铁道线上面，然后我们后面一群人十几个朋友就是跟在他后面，他一个人走在前面，他就一个人就是整整哭了就一两公里的路吧，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后面。大家陪着他，突然在中途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铁轨上面放声大哭，然后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失态，就是大概有他原来是我们班的第一名，但是那个学期的话就是因为失恋这件事情，他差不多掉到了就是八九名的样子吧，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我觉得我的小孩不会就是因为失恋然后就是造成这么大的恶果吧，就让我也很犹豫。
哎呀，说到这个，还是我们就我刚才说的，我们一个小 group， 就几个男孩在一起成长的那个，另外有一个男孩，我觉得他们家也是疏于引导，然后这个男孩呢很早就谈恋爱，而且是正儿八经的，然后那个女孩上他们家，他去那个女孩家，然后两个人一起出去，在就双方家长都知道的那个，后来现在今年大一了，他去了。你知道我们在 Spokane 那边吗？那 Gonzaga 那个私立学校也不错的。结果呢，那个妈妈前两个礼拜跟我说，她说气死我了。然后呢，去到那儿不到一个礼拜，她说要回家，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呢，她说拼命的要想离开家独立啊，不受家庭的这个管制。然后呢，去到那边之后，那非常不适应。各种不适应，但是后来他妈妈跟我说，估计是他的女朋友在西雅图，所以呢，他你知道这个爱情的力量有多大吗？这个孩子硬生生的从 Spokane 找到，从学校找到那个什么 bus， 去到一个大的 station， 然后坐了一辆大的那个 bus 回到家一个总站，然后从总站又找 bus， 就是不断的去找交通工具。一段接一段的回来，你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吗？6个小时从 Spokane 回来， 然后就是那种他为了要见这个女孩儿，连学习都不管不顾，当然这个是正常，我觉得是正常的。然后就在那个交通工具那方面就这么样绕过来。妈妈跟我说，我说还好，至少他跟他 date 是一个女孩儿，然后我们都笑了。他说我也很感恩，他能够用这种动力。这么周折的就找到这些交通工具，居然回到家。他当他敲门的时候，我都愣住了，我就想着哇，吓死人了！我又高兴。他说另外一个，他说还好没死，他就跟我说，
所
哎
以
呀。
说呢，这个例子我也不知道算是正面还是反面。如果他把这个劲儿用在学习上，他是不是可以考到更好的学校去跟他的女
对
朋友
呀，
在一起了呀？
这是
好吧，
第
这
二。
个问题我们下一节再聊。
你知道吗？COVID 是可以治疗的。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或是患有慢性病，正是严重 COVID 的高风险群，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并尽量避免住院，这可以救你的命。如果你已经有了 COVID 的症状，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世纪游轮欧洲莱茵河豪华游轮和瑞士8天之旅，12月15日西雅图出发，独家包租整艘莱茵河豪华游轮阳台房，游轮所有酒水免费畅饮，上岸游览全包，全程包餐包门票，瑞士参观苏黎世和雪山美景，每人价格仅2799美元起。圣诞假期和我们一起去坐游轮，看雪山，吃大餐。世纪游轮咨询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再聊一聊，这种爱情的力量究竟在某一个时间段它是好事情呢，还是坏事情？在这方面呢，碧辉有话要说。
啊，我也不知道，现在好像还为时尚早吧。但是我觉得那个家庭他好像就疏忽了一个引导，因为这个孩子呢也不算是一个笨孩子，还算是聪明。然后后来我听他妈妈说，自从谈恋爱之后呢，就成绩就是一落千丈，居然跟我说他我因为这个是私隐啊，我们都不会问你在孩子怎么样。一次他妈妈就很恼我，跟我说，他说哎呀，他又不接受我的这个 offer 给他请一个家教，但是成绩又不行，然后呢就跟他谈判，那他儿子跟他说，我保证，下个学期呢，所有不及格的课我都变成及格。我说天呐，不及格呀，这美国的课程也不是很难吧，是吧？他居然有几门呢，不是一门呢，不及格。然后后来我听我儿子说，他就上了那个 Running Star。这 Running Star 呢，其实很简单的，没什么压力。后来，因为他现在是第二个女朋友了。所以他妈妈就经常很生气，他说always think about the girls，因为他妈妈不会讲中文嘛。我说别 sad，就不要伤心，他至少还想着男女孩，不是男孩。哎，这话就这么说啊，在中文里面说一下。然后现在好像是又谈了一个，他妈妈就跟我抱怨，他说啊，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第一个。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人啊，穿的呀，那个不少的呀。他说有一次在 Target 碰到他，他前面这个是 V 字领，一直下到肚脐眼儿，就这个 V 一直下肚脐眼儿，然后中间呢是几根绳子连起来。他说那个布也太少了吧，然后那个短裤呢短的不能再短了，他就说，哎呀，
美国妈妈这样说的吗？
不是中国妈妈，但他是 ABC 啊，他是 ABC，他。 然后她就很生气，她因为她要上班，她老公在家上班，然后暑假的时候，她儿子呢那个女朋友来了，就两个人在房间里面，她很生气，回来她老公在办公室也不管，然后她跟她老公说你要管一管，她老公说不用管，然后有一次就她在房间里面灯也没开，她觉得很惊讶，就喊了几声。也没人回答他，那他就敲了一下门，也没人，然后他蹦就进去了，他就看到两个人就抱在那亲嘴，他就气死了，然后就说你们可以来，但是不可以在房间里面关起门，你们可以在厅里面，反正爸爸也在那个办公室上班嘛，他就跟我说了这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讨论一下。对，
这
我觉得不能够一刀切，但是这个不能说你不能再怎么样，应该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给他一些知识吧。
小
试
梁，
探
她
一
以前高中的时候，我知道是那个，就是女孩之友，就是所有的女孩子
下。哈哈。
都跟她关系特别好，所以她见证了很多段这种高中恋情。就你所见证的，你觉得就是整体而言，你是持一个对这种高中生的恋爱，你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是问
小梁，小
小
梁
梁
她以前那个是，她跟她们班的女同学们关系都非常好，就是虽然自己不亲自下场恋爱，但是亲自见证别人恋爱，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一个恋爱 tutor。
哦，我不是，我就是怎么说，我是那种这不太好说哈，我是别人。高中男同学送给我的称号是"机皇纠察队"，机那个什么那个扫黄队长，你知道吗？我是那种
王
特别正义、特别讨厌那些讨厌男孩子、天天骚扰女生的那种人。但是我现在观点有变啊，我觉得我当时我的那些女生好友周围都环绕着一些苍蝇、什么蚊子似的之类的东西，我都负责驱蚊呢。我是属于那种，我说你走走走走走走走。少来骚扰他们！你们要不要脸啊？就属于这种。但我现在观念还是有变啊。我觉得谈一个比较健康的恋爱吧，当然你可以设计拉手、亲嘴什么的，但是不能就发生那个不是说不健康，那是会有很多麻烦需要后续处理的，是一个成熟的表现，不是说不健康。然后这确实就像刚才那
玉辉，
个毕慧说的。确实，我听到他说那些，我就觉得好影响。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场景不雅，但我就觉得特别影响这个。叫青春期的小朋友充满了荷尔蒙，然后你再给他就是这样的场景加强一下的话，那不是脑袋里面装的都是这些了吗？
哎，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吓出病来呀？
所以说，
对
就
哈。
是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几个妈妈们，大家当时就开玩笑嘛，可能大家都会，有孩子家庭，可能互相都开过这种玩笑，就是大家知根知底，然后你们家孩子和我们家孩子可以就是提前培养一下之类的。当时是觉得开玩笑，但是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这样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还可以的一个解决方案。与其让他随便，因为你就想想，我们去谈恋爱总是会，你不能保证你谈到的是一个健康的恋爱。比如说，茂茂他谈的那种学习小组式恋爱，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的。然后正好两个人都爱学习，然后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学习，然后快乐的一起成长。有的时候我们谈的恋爱，可能就是两个人一起沉浸在爱河之中，然后就是荷尔蒙充斥的大脑，我们就不太愿意学习这件事儿。那你说父母之间彼此之间把孩子们互相凑吧凑吧，说不定那个彼此了解，然后那个一起学习，说不定这种会不会是一种更加好的方式？但是问题就又来了，就是你父母喜欢的孩子和你家长和你孩子喜欢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碧辉说到的那个，他的家长对那个女孩子万般的看不上眼，但是人家这个小伙子他就是喜欢这个姑娘，就你没有办法，所
我
以
还想
说。
到一个我小时候我妈老说的话，我妈老说就是漂亮的女孩儿，
特别容易那个分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很漂亮嘛，然后他们的成绩就不怎么样，但周围就围绕着很多就是那个追求者嘛，就说人家苍蝇蚊子嘛，追求者就是很 distracted， 然后他们就他们虽说他们也觉得那样不对，我的好朋友家庭也是很好的，很正派的，人家都军区出身的，但是他的成绩就是老是上不去，他确实就被这些人影响呀。我虽然是扫黄大队，但我们从来不跟他们玩，但我经常会第二天比如说过一个周末，我就听到他们又出去玩了，一帮人又出去玩啊，我说你们还可以这样出去玩啊，什么到什么游乐场去打游戏，我高中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玩过这种东西，没人邀请我，当然我也想去是吧，但是确实就很影响，就花我们那会儿学业很重的嘛，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事，在 social 上面，然后穿衣打扮上面，那个什么像我这种就不 care 的确实就可以 focus 一下，
嗯，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不，有些人就我就觉得可能是意志，但有些人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嘛，你知道吗，确实也有这种时间管理大师，比如说今天就我女儿他们班上有一对双胞胎男孩，男这个哥哥呢是就是属于所有人的喜欢的那个女孩喜欢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就该怎么说哈，所有人喜欢那个就哥双胞胎哟，他们是双胞胎，成绩又好还进了EPO，然后呢体育又好，然后所有女孩都喜欢，这弟弟呢就也没有人喜欢，长得一样啊，但是就不打扮嘛，可能也没有那个气质，然后成绩也不好，体育也不好，你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他就是乐在其中，他能够以这个谈恋爱为动力是吧，让自己更
handle所有的事情，
对，有些人他就是受这个影响就完了，然后就成绩越来越差，这个所以说不好说，这个真的说不清楚，你知道只能观察。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不太敢赌，就是说他是能够 handle 得住的，但是很多事情呢，我在我自己这里头就是犹犹豫豫的想啊，你是阻挡不住的，比如说那他喜欢什么人或者说什么人喜欢他，你想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只有他下课之后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他都是属于他的同学和他的老师的，我也拦不住他，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就是大家彼此练手，然后早一点恋爱，然后早一点失恋，就是他你说你初三失恋或者高一失恋，你对 GPA 的影响都不会说特别大，然后你如果说一直不管他突然高三高四他老房就小房子着火了，他那个突然燃烧起来了，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影响最关键的 GPA， 我觉得那不是很糟糕吗，就我就经常在犹豫我究竟应该是尽量阻止他，就是尽量阻止他谈恋爱呢，还是说鼓励他赶紧找个对象，然后去谈一谈，然后练习一下，互相彼此练练手，然后彼此都增强一下这个心理素质，然后为以后的学习做好打算之类的。
第一是看你
这个鼓励也有点难吧，
要
难就是
哦，
什么？
就看你娃，第一是看你娃是什么样的人，第二是看你娃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
啊。我就是很犹豫，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吧，他可能没有算是像碧辉说的那种帅气的男孩，但是他从小到大好像还蛮受女孩子欢迎的，他自己之前他到现在他其实都不太开窍，就是女孩子就是跟在后面，就是叫追求或者是 puppy love， 我觉得不叫追求吧，反正就是说喜欢他呀什么的，他也是属于不太懂，所以说无可无不可就在一起，然后后来有一天跟我说分手了，然后也毫无反应，反正就是因为他没有完全不太、
啊、
完全没有就是
状态，
对，没有什么状态不状态，他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带着那个小孩一起玩，然后就是有作业的话那个帮他写点作业，就是实用型男友你知道吗，就他没有那种概念，我就在想如果说他这种 lucky 的桃花运延续到高中的话，他应该就有点懂了。
哎，
那他
你知道安娜，你知道我们朋友里面有一个你都认识吧，然后有个男孩嘛，哇，他真的是高手， 是吧？太厉害了！我女儿今天回来给我讲她的八卦，
是吗？回头这个我们私下聊，这个我们私下聊，因为这个八卦我还很少听到的。我就是在想，就是如果说你干脆就像小梁说的，就是咱们可能比如像我是当年是丑小鸭，然后那没有人来聊次我，那也就是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我就是自己单恋，然后过了也就过了，然后不会有那种就是来回撕拉那种痛苦，我觉得那种痛苦肯定是更难受的。但是你说要是像比如说一些帅气的小伙子，漂亮的小姑娘，他们有这个桃花运，他们会被 distract， 就会你就会犹豫说你究竟该怎么办，你就是鼓励他呢还是禁止他，你禁止他的话会不会对他自己也造成一些伤害。另外一方面他们说，如果说遇到了运气好像那个茂茂一样谈了一段学习小组式的恋爱，然后我觉得也就像他们说的，就是青少年不仅有来自父母的鼓励，还有来自同学甚至恋人的鼓励，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支持。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孩子越大，比如说我们都是从青春期这种小孩的阶段过来的嘛，你会到一定阶段之后，你跟父母就是不知不觉你们中间会有一层隔膜存在，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就无法非常非常贴心的跟你的父母再去聊，你可能更愿意跟你的同学聊，跟你的就是女朋友男朋友聊，可能对他们来说这种压力的缓解方式，可能有朋友有男女朋友可能是也是确实是有一方面比较好的一方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几率问题，所以我总是在犹豫这个是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不是说鼓励哎呀你就做出一些很超前的很出格的，不是说这个方向，而是就跟他我会跟我儿子说，我说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不会一次就很顺利，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打击，因为人都是不断的在变，这是为什么那个保险呢，在你25岁之后这个保险费会自动降下来，因为特别是男孩啊，他这个小脑的发育到了25岁之后情感区域怎么才，我就跟他说了这些，然后但是我说你前面遇到的了并不是坏事情，你可以去体验，然后在这个就给他一些家长的这个理解，然后孩子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哎我妈肯定会打死我，或者是哎呀就被骂了，他就会跟你分享，那个时候呢可能大人就会有一个机会跟孩子去疏导，对孩子来说也是有一个港湾嘛。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说一下这种利弊，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大概也是7、8岁，好像我以前在节目说过，我就用那个叫什么一个鼠一个宠物我忘了老忘了那种鼠，就老是在那个架子上面爬来爬去跑来跑去的那哎对就那个
hamster.
然后对 a hamster， 然后他有一篇文章就说了这个，我就把那个故事告诉他，就知道哎，他们会就是没有做那个 birth control 是吧？然后就孩子很多，然后变成你看看多麻烦呀！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妈妈写出来，他们家几个孩子啊，就有一个公的hamster， 有个母的 hamster， 然后他们觉得好玩啊，两个房中间做了一个桥梁，然后很自由来来往往了。结果那生了7、8个，然后他们都觉得很麻烦，哎呀，送人也很难送出去，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愿意接收，因为那个原因，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还得要想着他。然后我那个妈妈呢就写了这篇一篇文章，我说你看一看，你想没想过你14岁啊16岁或者是18岁的时候，你下了课得赶紧回家喂奶换尿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愿意吗？然后他觉得哎呀不对，这个还是不好的，就那个时候也是一边很轻松的讲这家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吧。
嗯，可能也是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纠结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只能说到了那个时候再随机应变吧，反正也祈祷就说能够遇到一些更好的 更好的男女朋友，如果说有的话，他们可能是一种正向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吧。这可能也是跟他平时我们可能作为家长尽量引导他多接触正面的这么一些朋友圈，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至于如何呢，只能说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段恋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热爱学习，有的可能就截然相反，到时候再看吧。很多事情想我反正是想不通，想不通就只有到时候再说了啊。那我们今天聊青少年早恋呢，聊了这么久，其实我们还是想说不存在早恋这个事情，只是说合不合适的时间去恋爱。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你分给恋爱的时间和你学习的时间，那都是同一块时间，你要怎么一个去区分和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好，我们就是祝所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们都顺利度过自己这段稍微有一点混乱的时期，然后顺利的成长。再见，
见，
拜。